他还是我爸，但他跟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个人并不完全一样。我现在看待我爸爸的方式比较不会把他当成是我爸在看待，我是把他当成一个宠物。因为如果今天把他当成病人的话，我就希望他的病可以痊愈嘛，
期待
希望他会好转，可是实质就是不会好转，所以我就渐渐接受了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如果你家比如说你养了一只猫一只狗狗，你基本上不期待它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只要看到你那只猫那只狗狗很开心，你就很开心了。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有许多照顾者的人生故事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阿娥姐，阿娥姐今天遇到了一个跟我一样同样是要照顾家人的一位年轻的孩子，一个笑脸，然后我不会笑脸，然后那我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很多事情我比较能够看得开，也比较可以释怀。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在遇到家里必须要让他扛起责任的时候，他能不能够用一个比较舒适跟比较面对现实的态度来看待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那这位好朋友他是作家，他是社会运动者，写过两本书，跑过世界各地许多的地方，把许多很好的想法很好的计划想要带回来台湾， but 这时候爸爸失智了，而且状况越来越严重了，他必须从国外赶快回来，因为连看护也招架不住了。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要开始跟爸爸打架跟搏击，为什么？因为因爸爸哦力道很有呢，怎么样去面对一个这样现实发生的生活，而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是在父母的眼中，在众人的眼里认为是一个不务正业又不想赚钱的小孩。我们来欢迎这位好朋友，欢迎杨宗汉。宗汉你好。
大家好，阿娥姐好，我是宗汉。
去过几个国家了？有没有算过？
大概25个吧。
25个
上下。
从大学时候开始。
对，其实要想要出国旅行，其实比如说先透过打工换宿或者是国际志工的方式，对，但是要出国前就是要说服家人自己在外面不会把自己卖掉，所以就先在台湾走路环岛一圈，然后确定自己在外面是可以的，然后才出国了。
走路环岛一圈，出国其实也没有想象的这么的简单跟容易，可是让你很多的想法跟观念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你觉得说如果这是一份烂工作，那就要把它解决掉，因为其他人就不用再去处理这一份烂工作了，这是什么想法？
我之前在希腊的一个算是废弃的饭店吧，然后那间饭店废弃了以后被一群当地的难民，来自叙利亚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们占领的，然后 他们重新整修了这间饭店，然后开放给所有没有地方住的难民可以去那边住。
嗯嗯，
所以就很多难民在那边一起生活，所以你要负责整理那个房子，整理饭店，然后要负责煮200多人300多人的食物。
哇，
然后还要打扫，然后他们还里面还有比如说幼稚园，就是小朋友要有人带他们上课。当然还有一些大家都需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打扫。
嗯，
那厕所他们就没有划分说这是由谁来打扫，而是在厕所那边贴了一张纸，就是写说 If this is a shit job, do it so the others do not have to do it。 就是如果你这是你觉得这是一份死差事，那你就去做，这样其他人就不用做了。
嗯，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纸贴在厕所那边，然后去跟大家说，哦，如果你看到厕所不干净的，麻烦你就帮自己打扫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小朋友会说为什么是我，我不要跑掉，对不对？
对，但基本上在那边那个地方你跑不掉，因为所有人都是一起生活的嘛。
如果你不把它弄干净的话，下一个臭到的是大家。
嗯，
哦，我知道宗翰其实蛮有一个很好的个性特质，是其实你都在观察，然后你也喜欢到处去看，然后到处去生活，那这些其实是让你有很多想法改变。就像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很危险的国家应该很多都有手榴弹啊，都有枪支啊，可是你真实去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就小孩子在屋顶放风筝啊，
哦，就在贫民窟里面的时候会这样子。
对啊，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可是你实质上你去过那样的贫民窟，
嗯，
又怎么样吗？
应该说就是会发现那些我们平常觉得很危险很恐怖，然后，嗯，这样子不太应该去的地方，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当地人是从小到大都出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生长。
嗯，
那他们如果可以在那个地方 生活的话，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活呢？
我们被新闻误导了，
嗯，
我们被资讯误导了，
嗯，
认为只看到那个一小撮就觉得它是全部。
对，
其实事实上并不是。所以你以为照顾这件事情只是一小撮吗？其实它换一个角度看，你会看到整个面向代际不叫干单，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容易。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杯饮料，是爱之味的纯浓燕麦。来，我敬你。这个味道，我们要先来一杯再聊。特别问了我们的来宾要用什么饮料，这个饮料对你有什么样特别的意思吗？
我爸爸失智了以后，然后他就常常会在我们家里面到处找东西吃。然后我妈妈当时因为他牙齿稍微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所以就是想说我们家附近可以买到，就是他就常常买这个燕麦。纯浓燕麦给我老爸喝，就是说哦，这可以一边喝，然后又 有点吃到东西的感觉，然后感觉他还蛮喜欢的，因为他有一阵子可能就是我们喂他吃东西他都会吐出来，然后就可能牙齿痛，然后就比较喜欢喝这个。
嗯 OK， 来，我敬你，
谢谢。
我来喝一口，这什么感觉？
应该是没什么味道的。
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甜，但是确实有一点燕麦的感觉，让他觉得有滋味，然后 有物体有东西。可能那个感受对于一个失智者朋友来说，他有在做一件事。
嗯，
我们待会来好好的聊一聊哈，因为其实喝这一杯是代表的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跟爸爸在照顾上面的一个亲近。以前跟爸爸从来没有肢体上太多的接触，因为会用推，但是爸爸失智之后反而可以更接近爸爸了。为什么？我们先喝一杯再来聊。东西都会有一些对等的价值。那因为你在做的这个工作其实蛮值得跟大家倡议一下，就是对环境的尊重，然后对生产者不要去剥削他，该要有的有，该要用的用，不一定要工作上班，不一定要赚钱来花钱。这是你很奇特的一个观点，但怎么样活在这个社会呢？宗翰，
我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一开始旅行的时候会，因为真的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不想花家里面的钱，
是，
所以会尝试着用不需要花钱的方式去旅行，像是用搭便车的方式，或者是刚刚讲沙发冲浪，住陌生人家的方式。但久了以后发现这样子的旅行方式带给我的其实并不只是省钱而已，而是我能够接触到我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旅行绝对接触不到的人。 比如说搭到牧羊人的车子啊，然后搭到比如说政治人物的车子，或者是住在贫民窟，住在同性恋的人家里面，而这样子的体验是其实你花钱并不一定能够体验得到的。而同时我也发现用这种方式旅行，人跟人的互动跟我平常在台湾所习惯跟人互动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会说我们平常所习惯人跟人的互动方式比较像是交易，就是我对你好，那你就要对我好。那我们会觉得说所有人对我的付出都是为了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然后我对别人的付出也应该是要建立在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的前提之下，
对价，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是一种对价关系，甚至包含比如说男生跟女生交往，甚至包含比如说父母养小孩，好像都是为了养儿防老，但并不一定，就是旅行以后我才发现人跟人的互动并不是只有这样子。比如说搭便车的人，很多人停下他们车子然后载我一程，根本就没办法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然后我就算我想我问他们说，欸，你要不要我唱歌给你听，你要不要我买东西请你喝，然后他们都拒绝我，然后拒绝我，然后用一个理由跟我说，你觉得我是为了你要请我东西吃我才停下来载你的吗？好像我跟他提出这样子想要报仇的想法会侮辱了他的心思。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之所以停下来载你只是因为我车上有这个空间，然后能够帮助到你，我给你就送了。
而且你站在路边已经站了20分钟，大拇指竖在那边要搭人家的便车，然后你就可以搭上一台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从来不认识的一个陌生的人。
我觉得是他们常常在车上都会跟我分享一些他们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哦，他之所以停下来比如说载我是因为之前可能有人帮助过他，然后或者是他的小孩也这样子说，在外面旅行，或者他小孩在外面，然后他希望他小孩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有人会帮助他的小孩。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有点同理哈。
对，
就是如果是我的孩子站在路边竖着大拇指想叫车，我希望有机会别人也会让他搭这个车。那宗翰其实在进行这些这个交流的时候，你也是有一点点期待让大家有机会做帮助别人的这个人。
因为有一次车主就跟我说，我搭车的车主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在台湾问题很多，但是他觉得真正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台湾的坏人太多，
是
而是你在台湾要当好人太难了。
真的，
就是你连想要帮人都要担心说他会不会
反过来咬你，
误会我的意图，然后会不会比如说你看路上有人被撞倒，你要不要去帮他？
对，
你会怕被他告吗？
对，
他说很多很多的限制让我们真的很难好好的当 很难放心的去当一个好人。
是，
对，
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就没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帮助了别人，被你帮助的那个人下次他也会想要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
对，
好，我们回到了今天要特别跟宗翰聊的这个主题，其实是聊到爸爸，因为爸爸是一个应该算很年轻就失智，
大概52岁的时候吧。
凶炸啦，这么早哦？
对啊，
52岁
就是一般人还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渐渐的脑袋出现问题了。
怎么发现的呢？
比较简单的观察，大概就只是比如说走在路上，他可能很容易，明明我走在他旁边，但是他却找不到我们，然后就开始试图张望，想要找他的，比如说找他的小孩或者是他老婆这样。然后最初期可能是他自己发现他状况不太好，比如说开车可能很容易碰伤，那他就渐渐的就不敢开车了，然后渐渐的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太好，然后可能骑脚踏车都会骑到路中间，然后渐渐他就很多事情都不敢做，然后就会改成请我们帮他们做，然后就会叫我们，比如说叫我们帮他开车啊，或是回来家里的时候帮他开门啊，可是他都用要让我们来帮他做的这种方式来掩饰他自己其实已经可能已经不会做了。对，所以有一次我就是比如说开完车，然后就直接把钥匙给他，请他去开门，然后就发现他已经不会用钥匙开门了，但那个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了。
那个时候大概几岁？一开始是52岁，
大概是我大学刚毕业，所以差不多54、55吧，
也就是过了2、3年后。就是你们发现他不太对劲，然后再更明白清楚知道这些简单的开门拿东西做事情不会做，他叫宗翰，你去给我提一下， 总怕你给他开门、嗯、
对，然后因为我爸爸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没有担当的爸爸、就是他就比较不是那种，
你现在骂他他不知道没关系，
他就比较不是那种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好的人，所以他从小就很习惯让我们帮他们做事，从小就很习惯把事情交给别人做，所以我们其实也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
你有没有觉得爸爸把事情交给你做后来就变得你很能干、
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妈宝就其实类似同理可证、你把孩子所有事情都做完了他自然就不会做了，所以比较笨一点的爸爸妈妈就是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叫小孩做，小孩就也会整理家里，也会做饭，然后也会照顾好自己，出去也不怕搞丢，到国外也会自动回来。
对，坦白说就是我觉得我老爸做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让自己变得很没有用。
或许在爸爸失智多年后，我们现在这样 去解读他的行为，感觉还有一点温暖。
应该说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长大以后才发现、相对于我身边很多朋友的爸爸们、很多朋友的爸爸们他们都是一家之主啊，顶梁柱啊，然后家里什么事情都靠他，都依赖他，什么、电灯坏掉啦，他换灯泡啊、然后他修理那些电器、这些事情我爸爸都不会，他都直接交给我们做，然后他也很清楚的跟我们说、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有读什么书的人，所以他也不肯帮我们写作业，教我们写作业，然后他从小就跟我说、我的是工，我就是不会，我就是笨，所以呢他的小孩再怎么笨都一定比他聪明。
我这时候很好奇你妈妈的角色，当他什么都无为而治然后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妈妈不就要扛起来很多事情，要打点很多事情了吗？
相对多一点，但我觉得我老妈也是相对比较放手的妈妈，比如说就是她的、我们小朋友上学她都不会起床了、
真的、
对，就是我们自己起来自己用早餐，然后自己去学校上课，
真的有。
但主要的家事她当然还是我妈妈在做，只是说我妈妈并没有因为我爸爸都不做事、然后就变成所有的事情都她做，她还是她 也是可以的话就尽量丢给我和我弟弟自己做。
好可爱哦，我发现会被训练到的就会被训练到，然后不想被训练到的依然可以不为所动、
对对对。
不过爸爸发病之后，妈妈也是会第一线上最直接冲击到的，会去的灰啊，然后被他麻烦到啊，爸爸的这些状况是不是最容易第一线必须面对处理的还是妈妈？
对啊，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失智前期、就是我爸爸开始有症状的五六年吧，都很 OK， 就只是比较笨，然后可能需要人顾，然后很多事情没办法自己做，但是很可爱、就是人很好很可爱，然后就是什么都好，然后永远都笑笑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照顾爸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我妈妈就也没有 认真在照顾，就只是陪她、跟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差太多、因为她以前就这样，以前就是需要别人照顾嘛，对，所以并没有差太多。那真正比较严重是我出国旅行的时候、我后来 再次出去旅行、然后爸爸就开始恶化，就是除了失智以外可能也多了可能视觉失调或者情绪上的状况，然后就开始比较焦虑，然后会比较暴躁、然后会听到一些可能他自己听我们听不到的声音、然后会在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比如说想要出门啊，然后到处撞门啊，然后甚至会忘记我妈妈是他老婆，然后会想要攻击他，然后会 打人。那这样子的状况就造成我妈照顾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吃重、因为可能 我爸爸晚上不睡觉，然后在那边撞门嘛，然后我妈妈就为了他然后这样子搞了一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隔天早上因为我爸爸虽然是公司的老板，但是他基本上不做事、都是我妈妈在做、所以我妈还要
处理公司
的事情，对，所以处理公司的上事情，但然后早上还要继续照顾我爸爸，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当时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差。对，
你们一家人怎么去面对说哇看起来没这么简单，恐怕还会再恶化下去。第一个知道爸爸失智了，然后也后来慢慢发现说状况越来越严重了、那你跟你还有个弟弟嘛，
对，
你跟弟弟和妈妈怎么去接受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呢？当时有让你们情绪上变得很焦灼吗？打结？
我自己比较打击的时候应该是应该说他想要看电影台，但是可能在播新闻、然后他就要转台，然后就发现他不会转台， 然后就跟我说哎、欸、电视坏掉了，然后我就问他说没有啊怎么坏掉，他说他遥控器都不会用，那遥控器他都没有反应，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用的给我看看，然后爸爸就把那个遥控器拿起来、然后比如说他要看62号，
是
他就看着遥控器然后按62，然后这样子对着电视机，然后就没有用嘛，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你要拿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然后按数字、他就拿着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然后再拿回来，哦62， 他就没有办法不看然后这样按，然后就说不行、你要指着电视然后再按这样才可以，然后接着呢我爸爸就拿遥控器然后指着我的脸然后这样按，然后就说按钮
哎，很可爱耶，很可爱耶，可是
这画面很可爱很荒谬，但是我当时就是对我来说真正意识到就是这个已经不是笨能够解决的事情，
这不是就简单的，
这就不是单单的只是他变笨了、或是脑袋不好，就是这已经问题很大了。我大概是因这个画面算是对我来说很难过很难过的画面、
可是你当时其实还在香港是不是，那时候爸爸状况比较严重，你必须要马上赶回来，光是赶回来没有就办手续啊飞机啊什么回来，这短短的几天爸爸就被医院转
对，
转了三个医院，
对，比较后期是因为我妈妈病倒了，然后妈妈病倒了
倒、
对，我妈妈累倒了，然后 送医院住院，然后爸爸就没有人顾嘛，那当时我弟弟是旅行社的领队，所以他带团在法国，
哇，
所以我在香港还比较近，然后
香港的先回来，
对，我就先回来，然后但是也是 买票然后才赶回来，然后我爸爸就被送去照护中心，然后或者是收容精神病的地方，但是就是他们都受不了，因为我爸爸是里面被照顾的人里面相对最年轻的，因为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的阿嬷阿阿公嘛，然后我爸爸就是一个不到将近60岁、然后身体还很健壮，然后就是整天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就在找他老婆，然后就会去抓着那个70、80岁的阿嬷的手、然后问他说 When body do we， 然后那个阿嬷就被吓坏了嘛。
听说爸爸以前是运动选手啊，
算是就是小混混加桌球的选手，也不是选手啊，就是但小时候很厉害很厉害，
就是运动体能，
对，但反正体能
很好
就 是
很好的，
对，
你可以想象那个50几岁的也不算老人哦，去抓一个70几岁的阿嬷，阿嬷应该手很痛了，
他其实还算是青壮年、硬要说的话，
对呀、坦白说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三个医院都没有办法搞定他，那怎么办？回家
换到第三间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把我爸爸绑住了，就是你就把他绑在床上，然后、我觉得当时没有什么在给他吃，还没有特别的精神药物给他吃、但主要就是绑着然后让他不要乱动、所以当我从 OK 从香港回到台湾，然后看完去医院先看完我妈妈以后，然后去照护中心看我爸、然后就看到他被绑在床上的这样子，两只
手
被
两只手还有那个套那个哆啦 A 梦，
对对对对、
那个，
就哆啦 A 梦的拳击手套，
其实很像那个乒乓球啊，一片嘛，然后有网子，
对对对，
然后让他可以透气啊。我最近对这个球拍哦，感觉很不陌生。你就被绑在床上，通常家属看到我们自己的亲人被绑在床上的时候，都会有些心疼，
就会觉得很可怜。可是都要为理解他们，
必须如此，
为了保护其他病人。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
他不挣脱吗？
我看到我去的时候，他算是比较平静，算是已经快要睡着了，所以我看到的状况是平静的。
那后来为什么会带回来家里面照顾呢？你花了很多，钟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陪伴爸爸。
当时比较多啦，因为就是我妈妈生病了，然后我算是
要 play 一下，先
很闲的人，然后
先让妈妈喘口气、喘息、服务一下。
对，所以就是当时然后因为也没有看护，所以会主要是由我，当然我妈妈也还是会顾了，就是我妈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我们终于请到看护了，然后之前的看护来了就会被我爸爸打走嘛，但是因为我在，所以我就不会让他打，所以就是至少比如说我们看护或者是我要帮老爸换尿布啊，要喂他吃饭啊，要帮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可以夹住他，然后让看护或是让我妈妈比如说帮她洗澡或是换衣服这样。
所以你是一个 人体固定器。
对对对，我在家里面功用就是阻止我老爸跟别人打起来。
这些肢体的接触在你过去成长的历程里面跟爸爸有这样子的互动吗？
就不太有。 我自己其实觉得多数台湾的爸爸跟小孩通常是相对少会有什么肢体互动的，我们还是相对多的，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叫我们打架，所以我们有打来打去，但是就是打来打去的那一种而已。
嗯嗯，
对。然后像是我爸爸刚开始会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比如说在人群里面找不到人，找不到我们，我妈妈就会说：“哎，你去牵他的手。”
嗯，
然后一开始就会觉得有点尴尬，从小没牵过嘛，
对，很少。嗯，
对。但后来等到我爸爸就是真的变得像。我回台湾以后就变得很严重，就已经有点点几乎认不太得我们了，然后也不太会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拉着他的手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然后他也常常会比如说很焦躁的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你可能就会去抱抱他，然后就去看看他会不会被安抚一点。然后或者是当他傻傻的在那边站着，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可能也会过去比如说拍拍他或是抱抱他，然后看他可不可以重新开机这样子。这样子的互动算是过去我们在他有意识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生过的。
嗯，
对。当然我自己其实并不觉得我在安慰他，比较多是在安慰我自己了。
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在身为一个照顾者，那个被照顾的人他未必那么清楚明白知道事情的经过，可是我们是清楚的那个人，所以你很清楚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又是怎么样。但是爸爸很多的行为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失智其实有很多的状况。嗯，要说他可爱吗？就是你很难去理解，你真的要慢慢去懂他在做什么。他可能刚坐下来看到东西他就拿去吃，然后吃了他又丢到旁边，然后他坐下来他又站起来他又去走。
对对对。
但是我在文章里面看到你去想象说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又接着做下一个动作，然后又重来一次，又从 ABC 开始又再重做一次。
对对对。
你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我会觉得他像，就我们看我爸爸的状况嘛。嗯嗯。然后我会觉得他就像是会不断的归零然后重新开机的状况。
好笑哦。
就是他可能这一秒在走路，
对，
然后走，然后他就会想说，哎，那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可能看到一张椅子，就说，哦，有一个椅子，那我可以坐下来。然后他就缓缓的找到那个椅子，然后坐下来，然后一坐下来，然后就想，那个忘记他现在在干嘛，然后想说，哦，我现在坐在椅子上，那我可以站起来，然后又站起来，然后站起来又看到那张椅子，哦，我可以坐下来，然后又坐下来，然后看到那个椅子，哦，我现在坐着，那我可以站起来，然后还要站起来，然后就是不断的这样子 loop， 不断的重复，然后或者是他如果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可能就会站在原地，然后不断的，通常是向右手边旋转，然后就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他重新开机，让他知道说，哦，他接下来要干嘛的事情。比如说看到一颗水果，他就跑过去，然后把它拿起来，然后咬。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看到水果，看到洋葱他也拿起来咬，然后看到肥皂也拿起来咬，看到饼干盒也拿起来咬。但是
那咬下去他的表情呢？洋葱可以咬下去辣啊。
没什么反应，就是有一次他从浴室里面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他拿着肥皂，然后嘴巴都是泡泡，然后我就把他肥皂拔起来，他还跟我生气。对，
哦，那是他牙齿还好的时候。
嗯，对，还 OK。对，所以我在家里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阻止我爸爸乱吃东西。对啊，他香蕉也是整根香蕉拿起来，然后没有剥皮就直接这样子咬。
你阻止他，他会不会生气？
嗯，比如至少他不开心，我把他肥皂拿走。
反正你就把它拿走就对。但是他还有一些动作其实他自己也是无意识的，比如说他会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他不累吗？
对啊，这个是
他明明是累啊，
有意识的时候，然后他就已经开始在不断的走路，然后算是走得非常非常的急躁，然后当时就是我就觉得他走得很累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是没累吗？你不会累吗？然后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哎呀，可是他脚还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连我把他身体挡住，他的脚还是这样子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这个照顾起来会越来越难，所以后来也有看护帮忙协助。即使是有看护，你在家的功能也变得很重要，因为
就像刚刚讲的，就要防止我爸爸打看护。
对，这点我也觉得很抱歉。我们家的妈妈也是卧床这么久了，因为他气切，他唯独那个手还可以动，他就会捏那个看护，我都好害怕看护会不会告我们。
嗯，
你能不能看护有被打过吗？
有啊。 就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多数我都会说，因为爸爸会攻击他身边所有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看护，他是不知道他身边的人是谁，然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所以他就是都有可能会去攻击。所以之前比较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会需要在家里面，比如说架住我老爸，让看护去给他洗澡啊，换尿布。那吃饭的时候就是把他手绑着，这样。然后有一次，有一天就是可能晚上我不在家，就是我偶尔还是会出去，然后回来，然后看护就跟我们说：“哎，昨天晚上，昨天晚上阿公没有打我，他就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
好可爱的看护，
觉得很对不起他，就是没有被打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懂，我懂。你看，像我妈妈现在卧床这么久，因为她每天都会捏我们家那个看护，手都捏到都有疤痕了，我就拍谁。但是你知道，我妈妈如果哪天没有捏她，我们家那帮佣就会来跟我讲：“太太，太太，我很紧张哎，阿妈好像没有力气。”她反而会担心她是不是身体有状况了，竟然没有捏她。所以你们那个看护很可爱，阿公没有，你爸爸没有去打她的时候，她反而觉得哇，好神奇哦。
对，
今天没有打她。
然后我爸爸那个时候状况还很好，就之前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打人比较危险，因为他真的就是攻击性很强，然后他又知道该怎么打人，所以很难搞。
什么叫做又知道该怎么打人？他打人是有招式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从小打架打到大那一种。
好烦哦，好会哦。
到后来是他状况真的变更糟了，然后动作就变得比较像是僵尸那样子，
直线。
对，因为动作就会变得比较单纯，比较好理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虽然还是会有攻击性，但是就比较不会有危险性，就是你比较好处理。然后渐渐的到后来就是也比较不会打人，或是动作就是慢 很多。然后我们的看护就变得比较有办法自己去照顾我爸爸。
那个时候医生其实也协助你们能够做的越来越少了，就只能够让他攻击性不要这么强，
对，
不要这么躁动。你怎么 你跟你弟弟跟你妈妈，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你们亲近的人？他只是躯壳是他，可灵魂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我觉得就不太像他，就
不太像他，
就不是我所应该说他还是我爸，但他跟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个人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爸爸最后就越来越不会讲话了嘛。原本是还可以简单的对答，后来变成只会回答比如说呵唔呵还不爱这样子很简单的应付式的回答。但其实他讲的都不准
哦，不准哦。
就是他 不管说他要不要上厕所，就是他说是或是说不是，就是
并不都不正确。
对，都不一定是真的。
那这样怎么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要安排他上厕所啊，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呢？
就是他每次说我们要不要去上厕所，一直说哎呀，然后我们就带他去上厕所，然后就是不尿啊，然后就带回来，然后再带过去，再带回来，然后就不断的这样带。
鬼打墙哦。
对，后来就变成他连应付都不太会讲，然后就只会讲脏话。
哇哦。
对，就只会讲三字经。但是其实比如说我爸爸从我出生开始到他失智前的这段二十几年时间，他从来没有讲过脏话。结果他失智以后就开始只剩下讲话会讲。
好奇特、哦、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就不是我爸，就是我爸爸平常不会，之前并不会这样子。
有人说失智的时候他那个个性会完全批变，变化很大。暴躁啦，极端啦、啊、或者像打人啦、啊、或者是骂脏话、啊、这一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灵魂被抽掉了以后就住进一个很可恶的灵魂，讲了一堆脏话这样子。
对， 但其实他讲那些脏话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有意的，只是就觉得很荒谬，就是你怎么会只记得这个。
光是处理他的生活上的这些大小事只是一个排便而已，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大了没有。我看到钟汉在文章里面也写到他跟他边走还可以边大。
对啊，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比如说
他会 Q 起来，
哦，那是很严重的状况、就是那个反而是比较前期，就是还没有包尿布的时候、然后我爸可能晚上会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他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重新开机嘛、所以他可能到了厕所然后忘记自己要干嘛、然后可能没有看到马桶，然后就跑去 洗手台洗手，然后洗一半的时候他的屁股就自动大便大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当时他还有一点点意识，所以他就想说啊，该死，我怎么大便在地上。他就想说哦，那大便应该是要在马桶里面，他就会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以后他又重新开机，他又忘记他现在在干嘛，然后就拿着大便然后 往房间走。然后他就完全忘记他手上拿着大便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 就上床去啊，然后或者是就去开灯啊，然后我们床上或者是房他的房间就会被他弄得全部都是大便。
哦，我想到那个味道
我妈妈就会崩溃，因为我妈妈就是晚上会看到，然后就要处理那个，然后早上还要上班，然后我爸爸还在那边敲门说还要出门，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对我们家来说最艰难的时候。
可是后来也觉得很辛苦的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大便了没有，尿尿了没有，
就穿尿布了，
对，穿泡在里面那种褥疮啊，
对，
也就会接着就来了，对不对？就是下一步了嘛。
对，
那会很难处理嘛。
对啊，因为他就是尿尿不会讲的人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看啊，
要去寻就
对。
但过去爸爸妈妈算是给你很大的支持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是也能够接受你这样的状态，反而是在爸爸生病之后你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你没有工作，
对，因为很闲。
哪有很闲，你很忙但是也很闲。
对，我们状况是我刚刚讲我爸爸最难照顾的时候其实是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是我人在国外的时候。然后我说我妈妈当时照顾得很辛苦嘛，但即便如此他会跟我说，在讯息里面跟我说，比如说爸爸今天拿着大便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然后会跟我说爸爸今天晚上在那边乱敲门，然后一直想要出去，然后会跟我说比如说爸爸可能打了他或怎样。但他其实我出去九个月，然后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说过你赶快回来就顾你爸爸，
妈妈都没有，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然后他只是跟我说欸，如果你累了你随时可以回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哦，因为你爸爸需要照顾所以你要赶快回来这样子。当我发现他真的顾不了了，然后我爸爸真的需要人顾，然后我就马上回来然后去顾。那照顾的同时我其实并不太会觉得比如说受委屈啊，然后或者是照顾他们很辛苦，因为我知道他们之前比我更辛苦，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其实也会说当我在陪伴我老爸或是照顾他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老爸所以我要孝顺出来才照顾他，而是因为他就只是一个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家人，然后我家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想要分担我其他家人的压力。大概比较会是这样子的感觉。
妈妈其实那时候没有要求你回来，可是事实上照顾爸爸他已经照顾到病倒了。
对，
当你知道说不是只有妈妈描述的这些琐碎的状况，而是妈妈已经病倒了你必须要回来你必须要帮忙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点觉得自责，觉得我怎么没有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赶快来协助家人？
也是会有一点自责啊，然后就是会比较照顾的比较甘愿吧。
因为人家已经照顾那么久了，
对，就应该说就是对，因为他放手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选择，所以当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也会很高兴我能够。
可是失去耐心的时候你在照顾到什么看咱们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不甘愿呢？
其实还好，因为后来看护就来了，然后真的就是轻松
很多，
相对以前来说轻松非常多。
如果没有看护的话，你觉得你们用轮番上阵的方法有没有办法去照顾一个已经失智的爸爸？
当时那段就是他攻击性很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太难。那现在过了3-4年，然后爸爸跟之前比已经相对好照顾很多了。当然就是要现在主要就是换尿布啊，要喂吃饭呢。现在的状况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们家人搭配比如说长照应该还 OK。
对，所以好像也很开心刚好你没有工作，那就可以在家里面需要人力的时候，
对，
你可以来支援到。
对，
那也是因为你们经济上面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么捉襟见肘，所以需要的是人力的帮忙。如果说是经济上又有很大的压力的话，那个感觉可能就会 更辛苦一些。
像我们家的状况就是很多人会说，哦，你爸爸生病，那你们家的经济开销还 OK 吗？
嗯，对啊。
然后其实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我爸爸生病了，所以我们家的经济开销变小了。
哪？
因为他如果不生病，就是到处去跟别人喝酒啊，花天酒地啊，乱花钱啊，然后每天的酒钱啊跟烟钱就是比现在还要多很多。人家说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都不一样，有些家庭就是经济上比较困难，有些家庭是要照顾家人很困难，然后有些家庭是可能他家人有精神疾病，然后会伤害他的家人，有些家庭是好几个都有。我们家的状况大概就只是刚好经济上并不是我们最严重需要考量的问题，所以其实 我其实虽然是一个无业游民，但我还是会拿钱回去给我家人，因为我自己用到真的很少。
嗯，
但他们其实也不并不是真的那么需要，就是我每个月多给他们10000块钱20000块钱不会让他们过得更好。
嗯嗯嗯，
真的不会。
嗯，
但
心意
我可以待在家里面
陪伴，
可以让他们过得很好。
嗯，
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比如说找到一份很棒的工作，可能工程师，然后在新竹啊，在南科啊工作，
对啊，
我可能
成功大学环境工程毕业，哎，很不错嘞，
也许可以月入100000之类的。但是当我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最多就只是再多给他们20-30万。
嗯，
但我刚刚讲的，他们不会因为我给他们多一点钱就过得比较好啊。
但是我告诉你，老天也不会让你选是可以用钱解决还是用人力解决。
对，所以只是我的状况刚好比较适合我们家而已。
就像你自己讲的啊，就面对现实吧，现实就是这样子啊，只能够面对它。但是你一定看到爸爸有经历了一个周期，从钟汉刚一开始讲的说他可能开车啊，走路啊，开门啊，这些不怎么灵光了，然后慢慢到越来越退化，甚至是到后来大小便他就没有办法处理了，然后甚至是会打人，但现在反而变得比较安静，这是他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吗？
我其实不确定是因为他疾病自然恶化，还是就是吃药会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哦，有可能哦。嗯，因为医生有说吃的药会让你们变得比较好照顾。
对啊，就是变得比较没有情绪，就是变得更没有灵魂了，
也就不攻击人嘛。
对对对，
对不对？但当爸爸没有这样的情绪，比较不攻击人的时候，钟汉看在眼里会反而觉得难过吗？
我个人，嗯，其实会宁愿他是一个
有回应的，
有回应，然后可能会生气，然后活蹦乱跳，至少还像个人。啊，应该说有阵子可能他药给的比较重的时候，爸爸是头都完全抬不起来，然后就是几乎90度的低着头，然后一边没有力气，然后很荒谬的是，一边又全身紧绷。他头是低着抬不起来，但是他的手又是永远都是全力紧握着蜷曲着，然后身体也是蜷曲着，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躺在床上，就是平躺下来，
没办法放松。
他的腰永远是弯曲的，然后就像瞎子那样子，然后没办法躺着。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可怜哦。对，
光是看到这一幕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这个疾病还是那个药物，我们好像也不可考了哈。只有想说怎么样让他可以舒服一点。
对，所以就是那个就是在调药的过程，他们会不断的去调，让他可以不会那么的紧绷，然后又不会到那么的完全没有力气。
有时候想想很矛盾哦，如果他每天要攻击会打人，然后撞墙出去出来干嘛，一直走动，我们要顾着他好累哦。
对，然后你也会发现很荒谬的事情是，当他真的因为
都没有
比如说可能因为吃了药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虚弱，非常非常的可怜的时候，所有的家人都会对他好声好气的，就说哦你很棒，来再一步再一步，
好像跟小孩说话，
就超像跟小孩说，然后超级和颜悦色。然后因为我爸爸状况不好，所以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好。
那
你会觉得哦这很荒谬，我到底要怎么办家，我就是好像让他变得糟一点我们会比较好一点。
我不知道哎，这个有答案吗？我觉得这很荒谬哎，就是反而现在家里面的气氛是和谐的，妈妈也能够喘一口气了，然后你好像在家里面工作或者偶尔出去也就可以了，嗯，这一切就比较可以正常的往前走了。但你们还是希望可以让他舒服一点，包括说你之前还讲到说爸爸拿到东西就乱吃啊，乱咬，肥皂也咬，什么也咬，可是慢慢的他牙齿真的就不好了。
对，因为他没办法刷牙。
可是你知道我妈妈也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看牙科。哎，
对，他不能看牙科，
因为牙科不是嘴巴张开你会有水冲进去，他要再帮你吸水出来嘛，或者叫你不要吞口水。哎，我完全没办法，
听不懂啊，
完全没办法控制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牙齿呢？
不能看。
我们也是没办法。哎，那怎么办？就只能
就只能放着让他烂烂了，然后就是帮他刷牙，我只能做到这样子。然后就那个时候他就会很，我爸爸就很痛了，然后就会不想要吃东西，因为可能吃东西咬东西就会痛，
应该整个牙龈都不舒服。
对，然后就给他吃这个，
所以就会给他吃这个。我们今天准备爱之味纯浓燕麦。好，这个纯浓燕麦其实还有浓浓家人的感情。我很好奇想问钟汉哦，你为什么在会开始想说愿意跟大家分享照顾爸爸的故事？
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真的很好笑。就是家里面有一个人拿着大便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然后或者是你帮他换尿布的时候，你一把他尿布脱下来他就对着你尿尿。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觉得很荒谬然后很好笑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照顾他心境上心，原本是都会想要分享的，但是毕竟这是你老爸，你会觉得说我分享这件事情好像对他不太有礼貌。但随着时间久了，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发现他真的已经不会讲话了。然后也没办法再跟他聊天了。然后回过头再去看之前写的那些比如没有被分享出来的记录，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写下来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会发现说，其实每次的记录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就是如果没有那些记录的话，我可能就忘记了，他曾经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才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才开始跟大家分享。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人知道，虽然周围的朋友虽然知道说哦，爸爸可能失智了，然后可能不太好照顾，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的状况。那有时候并不是只是对于失智者照顾，而是讲照顾者的部分。然后很多社会对于照顾者的想法啊，或者对于小孩跟家人的观念，会让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事情。比如说很多人看到有几个人父母的朋友们，然后看到我在家里面就问我说哎，几岁啦，结婚了没啊，
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收入啊。
对，然后我想要讲的是他们会问我说哦，你还没结婚，那你要赶快结婚娶个老婆，这样爸爸才有人顾。
这个逻辑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很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是会觉得我应该要找一个老婆来照顾我的
爸爸
但刚刚讲过我弟弟有结婚嘛。我们家其实已经有一个媳妇，就是我弟弟的老婆。但他
并
不需要照顾我爸爸，而且这是在我们虽然没有明讲，但我们觉得我们有很清楚的让他知道照顾我老爸并不是你的责任，并不应该是你的事情。然后当然如果你帮得上忙，你能够帮当然你还很能够帮当然很好，但我们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你应该要负的责任。对，然后像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人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嘛。就算我今天真的娶了一个老婆，也不代表他就要来顾我的爸
爸。
照顾他的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是我，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家人。对，所以这是像这方面比如说亲子关系的议题就会蛮想要跟大家聊的。
对，我也觉得其实你不要去加注一个责任在要照顾你父母，在婚姻的前提之上，这个很怪啊。结婚就是你们两个人喜欢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照顾你的父母？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责任跟义务没错，但交给专业吧。你知道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一个专业的照顾，那个比较那个完全都不会的人来照顾要好很多。如果你用过来人的心情，你会怎么样建议一个照顾者面对像这样照顾失智的朋友？无论碰到困难是怎么样，心境上如何调试会比较舒服？
我的调试方式还蛮残忍的就是
说说
我现在看待我爸爸的方式比较不会把他当成是我爸在看待。我是把他当成一个宠物。就是应该说如果我今天把他当也不我不会把他当成我爸爸，甚至也不会把他当成病人。因为如果我今天把他当成病人的话 我就希望他的病可以痊愈嘛，
期待
希望他会好转、嗯、可是实质就是不会好转，
所以
你最多就是延缓，然后但是他就是不会好转，所以我就渐渐接受了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然后当我换另外一种方式在看待他的时候，坦白的说，像我老爸在家里面状况就是吃饭需要人照顾，上厕所需要人照顾、嗯、你要带他出去散步、
嗯、
你要定时喂他吃东西，然后定时帮他穿衣服，帮他洗澡，然后他整天在家里面就是走来走去，然后看到水杯就给你推倒，然后看到东西就给你撞一下、嗯、然后看到人就给你就蹭过来，
好累哦，
就像是你家里养了一只猫一样、嗯、然后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他的话，我啦、嗯、我就不会因为比如说他把水杯打坏了，然后就在那边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是他做不到什么事情，然后就在那边跟他生气，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想象一下，如果你家比如说你养了一只猫一只狗狗、
嗯、
你基本上不期待他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只要看到你那只猫那只狗狗很开心、
嗯、
你就很开心了，
蛮不错的，我觉得是这个心情。
我现在看到他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发现、嗯、哦，他今天好像心情比较好一点，嗯、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好像哎、欸、看着你也笑了一下，哇，你就会感到很开心的。这样子顾他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嗯，就是疼爱他、呵护他、照顾他，
对，你就是陪他就好了，
陪着 他就好。倒是我们都是照顾者哦，你觉得？不是照顾者的人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这些很辛苦在照顾爸爸妈妈失智啊生病啊，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们会比较好一些呢？
就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照顾者真的照顾他的家人、
嗯、
不管是另外一半或是他的老爸老妈照顾得很辛苦了，而他在这样子辛苦的照顾过程中决定我跟你约出来聊聊天，那我会假设他应该是想要好好放松、
嗯、
不太会想要太着重于照顾家人有多辛苦这件事情、嗯、当然如果他想讲就让他讲，但是我会觉得不需要特别着重于说哦，你好辛苦哦，你照顾家人怎么怎么、
嗯、
如果他不主动提，我会希望我们也不要主动的去叫他讲这些事情，因为他可能遇到每个人都要跟他们讲、嗯，对，所以除非他主动想讲、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照顾家人的状况，而我会蛮希望多一点的人试着尽量不要提供建议，尽、
嗯、
量不要跟他说哦，你可以带你爸爸去看哪个医生，你可以带你爸爸去看哪一个庙，你可以带你爸爸去吃什么药、嗯、哦，我这个有一个保养品然后你可以去买、
嗯、
就是太多太多，就是这些东西永远都做不完，就是中医啊，然后西医啊，台北的医生啊，然后或者是某个地方疗养院，所有的事情就是我这边还好，主要是我妈妈、
嗯、
每个人遇到都跟她说哦，你要带你爸爸去看这个庙，自助这些，然后
疲于奔命
她也都做啊、
嗯、
她都做了、啊、带去庙啊，然后去拜拜啊，然后甚至也带去教会啊，那、嗯、有用就有用，没有就有没有用，但重点是如果他都已经做了那么多，然后你还不断的问他说啊，你要不要再去另外一个，他就会觉得说我做的还不够多吗？
够了、
哦、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给的这些建议在一个负担已经很大的照顾者上面，他会觉得他会感受到你好像在责备他做的还不够、
嗯、还可以更好，
其实太多太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做的太够了，他们已经、嗯竭尽全力的在做了，很少很少照顾者是就是随随便便的照顾他们的家人、嗯、很少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会觉得要蛮谨慎的在提供建议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可以提，但是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他一定要这样做他才是算是一个好的照顾者、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太好了，我们先非常谢谢宗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敬你
好，
谢谢。邀请大家要按下我们的订阅按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帮我们评分，还要留话给我们哦，让我们了解大家的建议，还有得到大家的鼓励。在节目资讯栏的地方可以找到语音留言信箱，记得留话给我哦。今天谢谢大家，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正诚集团支持伊甸基金会，一起凝聚陪伴的力量，期待能够借由经验的倾听与诉说，彼此相互理解陪伴，无论是谁都能够重新整理并好好对待自己。